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，也给我食物吃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再看第二处的圣经，民数记第六章。民数记第六章，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到第八节，取应的练，我练一，各位练二。来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不可吃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葡萄干。在他一切随愿离俗的日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头，要由发葵长长了，他要圣洁，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。他的母亲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的时候，他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，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。再看撒母耳下第十九章，撒母耳下第十九章第十一节，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我们也是同声的念，十一跟十二两节，来大家一起念。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，他说，你们当向犹大说，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，你们为什么落在他后头呢？你们是我的弟兄，是我的骨肉，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？再看幼儿书第一章，何西亚书的后面，何西亚书后面很容易找，幼儿书但以理书后面何西亚，何西亚书后面幼儿书第一章第二节，我来读就好。老年人啊，当听我的话，国中的居民啊，都要吃耳听。在你们的日子和你们列祖的日子，曾有这样的事吗？你们要将这事传你子子，传你孙孙，传你后代，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。第二章第二十五节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马扎、茧虫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给你们。二十八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，马太福音书前面马拉基，马拉基前面就是撒迦利亚，第十四章第一节。第一节，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们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们中间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。第四节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再看路加福音书第二十一章，路加福音书第二十一章，二十一章二十四节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三十节，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无花果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再看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节，这一节大家一起念好吧，这一节是我今天晚上中心的经节，我们一起念来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对不起，最后一处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前书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四节，十四节我来念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，男人若长头发便是他的羞弱吗？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，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。我所念的圣经把它列出来啊，因为我念了太多的圣，念太多的圣经。这个第一处啊，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八章，正讲到这个伯特利，讲到雅各做一个梦，那么梦见以后的伯特利，那么他会把这个石头，就把牛呢绞在上面，这是第一处的圣经。第二处的圣经是在民数记第六章，这里讲到有一种人呢，叫做拿西人。拿西人，这个拿西人有三种的情形。第一种情形呢，他清酒龙酒呢通通不可喝，这是第一种的情形。第二种情形，这个拿西人呢，他讲到如此的长头发，这是第二种情形。第三种情形，这个拿西人他不能够摸死尸，他不能摸，这是第二个地方圣经。第三处的圣经，是在这个撒母耳下第十九章，这里讲到大卫叫人对一个犹太人说，为什么你们不派人来请王回宫，这是第三处圣经。第四处圣经是在约珥书，在第一章讲到有很多虫来吃，很多。那么第二章呢，讲到被虫所吃，那么他的话是死亡。那么以后呢，就讲到这个圣灵的浇灌，这是这个教科书。第五个地方的圣经是在这个撒母耳，这个撒加利亚书十四章，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呢，有一天要被攻破。那么那一天呢，耶稣的脚呢，他要站在甘霖山上，这是第五个地方圣经。第六个地方的圣经是在这个路加二十一章，这里讲到两件事。一件事讲到这个外邦的日期满，另外一件事呢是讲到无花果树发芽。第七个地方的圣经在使徒行传，这是我今天晚上的主要的圣经节，是在第三章，讲到耶稣要降主要降临，那么天呢把他留下，天把他留下，就是。那么最后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带给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这里讲到这个头发的问题，头发的问题。 那么一共有八个地方的有八个地方的圣经。我第一个晚上是给各位看这个末了世代，那么第二个晚上我是给弟兄姐妹看，在这样一个世代呢，我们有很多属灵的毛病，我们应当要悔改。昨天晚上我是给弟兄姐妹看，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世代呢，我们属灵的光景呢，应当要给它正常。那么如果属灵光景要给它正常，那么我用诗篇第一篇来讲到这个六件事。今天晚上我是提到，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，我们应当呢去请耶稣回来，请耶稣回来。我就根据着这个撒母耳下，那里就讲到一件事，这个亚撒龙呢，他就造反，那么造反呢，就把他的父亲就逼了，由他的父亲就带着这个军队就起来流亡，那么到了安定以后呢，那么结果他就开始起来反攻。那么在反攻的时候，这个亚撒龙就跑到一个树林里面去，因为他头发很长，那么被呢树枝把他头发插起来，结果一个人掉在那里，这个驴就跑开了， 跑开。那么驴跑开了以后呢，有一个兵看见他，但是不敢刺死他。为什么不敢刺死他？因为他们那一天要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大卫站在城门口，你们要为着我的缘故宽待这个少年人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这个少年人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兵他不敢杀死他，他就跑去告诉右押，那么右押就来了，用一把短剑就把他的心脏就刺透。那么亚撒龙一死呢，这个乱就定。那么乱到定了以后呢，结果大卫就叫人去耶路撒冷，他说你们是我的骨肉，你们是我的弟兄，为什么你们不请我回来？为什么不请我回来？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啊，所罗门王是代表基督，因为他是代表一个荣耀的基督。那么大卫王呢，大卫王他也代表基督，他是代表一个受苦的基督。那么既然代表基督呢，大卫讲到呢，你们是我的弟兄，你们是我的骨肉，为什么不派人来请王回宫？那么我们就想到，我们今天教会，我们是他的骨肉，这个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他的弟兄。那么既然是他的骨肉，是他弟兄，我们也应当去请主回来，请把主请回来。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主在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们才知道去请，才知道去请。那么一般人呢，讲到主回来的事情，那么大概都从两个地方去看，一个地方去看就是说从这个外邦的日子去看，一个地方去看是从无花果树去看，这是近代一般解经家呢都从这个地方去看。因为有人问耶稣，他的主啊，你要回来是什么时候呢？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，这个天使也不知道，谁知道？只有父知道。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没有年代，也没有这个月份，也没有日期。那么虽然没有，他讲到两种情形。一种情形他说你们看见这个外邦的日期满，我就要回来。一种情形呢，你们看见无花果发芽，那么我就要回来。外邦的日期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一般这个解经的人呢，那么常常就从但以理书第二章就看，就是我第一个晚上把它摆出来给大家看，就是那个金像，头是金的，膀背是银的，肚部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这个脚是半铁半泥。第一个晚上我已经有一点讲解，讲到这个像呢，是越来越坏，讲到这个像是越来越退化，讲到这个像它两只脚，这是代表这个分歧。那么有着许多的解释。那么可是这个越来越坏，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个世代是在越来越坏，环境是越来越坏，国际的情势也是越来越坏，宗教的情形也是越来越坏。早年是人是拜一个神，以后呢就从一个神演变到多神，以后从多神呢到后就演变到没有神，所以是越来越坏。那么除了这一点解释以外呢，那么有的解经家就从这个角去看，那么这脚有一半是铁一半是泥，那么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有的解经家就这样说，他说这个脚有四个指头，那么在但以理书的里面讲到呢有四个脚，那么讲到在也将来有四个国家要起来，那么一般人都从这个公共市场去看。公共市场不但是因为经济的缘故，而且因为政治的缘故，因为意大利的外长他正式提出来要组织欧洲的国会。那么如果欧洲的国会要是组织成功，那么这个公共市场他们将来不但是经济而且是政治，那么似乎就跟圣经的预言就有一点的靠近。那是一般现代的解经家那么一直就望着这个地方去看。那么除了从这里去看，还有一种是从哪里去看呢？从无花果树去看。我们都知道无花果树代表犹太人，犹太人这个民族实在很奇异。为什么奇异呢？一方面他们有才智，他们才智，你哪里看他们才智？好像说政治家华盛顿他是犹太人，这个基辛格他也是犹太人，好像说这个科学家这个爱迪生是犹太人，还有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。那么再有这个音乐家，你就看见贝多芬也是百分之百就完全的犹太人。所以这个民族很奇怪，为什么很奇怪？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才智，不但是有很大的才智，而且这个民族他们有很大的财富。 怎么说财富呢？有人甚至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财富大概都在他们手里，就在他们手里。那么这些都不是很要紧的，很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很要紧的就是在以西结书第35章就讲到一件事，西尔的子孙和以撒的子孙他们要永怀仇恨。那么西尔的子孙和这个以撒的子孙，西尔的子孙是谁呢？西尔的子孙呢是亚拉伯。那么以撒的子孙是谁呢？以撒的子孙这是以色列。那么亚拉伯跟以色列他们永怀仇恨。那么有没有永怀仇恨呢？你看历史的上面已经经过了好几次的战争，第一次是在1948，他们立国以后过几个钟头，亚拉伯就连起来攻打他，但是亚拉伯没有打胜，亚拉伯打败犹太人打胜，第一次。那么第二次是在1956，就是1956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联合起来攻打他，那么亚拉伯也没有打胜，也是以色列打胜。而第三次是1967，而1967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历史上面一个很有名的战争，因为他们用5天04个钟头把13个亚拉伯的集团完全就打垮，所以第三次在1967，亚拉伯也没有打胜。那么第四次就是去年4月6号，以埃及从南方攻上来，这个叙利亚就从北方攻下去。那么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用作什么日期来去攻呢？就用作这个禁尸，因为禁尸的时候他们不但机关放假，连军队也都放假，因为这样一个缘故呢，所以这个以色列就措手不及。那么措手不及呢，开头看起来好像间接就失利，没有想到的安定下来以后呢，这一场战争也照样是亚拉伯失败，这一场战争也是以色列胜利。所以1948以色列胜利，1956以色列胜利，1967以色列胜利，1973也是以色列胜利。可是圣经讲到一件事，以色列不是一定胜，每次都胜利，有一天他要打败，有一天他要打败，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？这一天就是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。他就提到说，有一天犹太人耶路撒冷要被攻取，妇女呢要被玷污，他说那一天呢，他的脚要搭在橄榄山上，要搭在橄榄山上。所以以色列人已经打了好几次的胜仗，可是圣经的预言有一天他一定打败仗。那么这个打败仗的那一天是什么呢？打败仗的那一天就是耶稣基督再来，耶稣基督再来。那么许多这个解经他们从这个外邦的日子去看，也从这个无花果树去看，这是一般的就这样看。但是有一处的圣经这是比较叫我们不经常去留意，很少去留意。那么这一处圣经在哪里呢？就在使徒行传第三章。使徒行传第三章那里讲到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留他。那么他要降临，天必留他，要留到什么时候呢？他讲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借着圣先知所说的圣先知。那么你看耶稣基督要降临，这里讲到神把他留下来，留到什么时候？留到万物复兴。什么叫做万物复兴呢？那么使徒行传3章21节说，就是神借着圣先知所说的。那么圣先知所说的是什么呢？圣经先知所说的就是在这一本书的里面，就是圣经，就是圣经。那么我们从这里看，耶稣基督再来，可是神把他留着，要等到有一件事情发生。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万物复兴。这个万物复兴呢，就是讲到真理复兴，因为圣先知所说的就是真理，要等到真理复兴。弟兄姐妹，真理啊是神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也产业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，这是旧约，从马太一直到启示录，这是新约。那么到了启示录最后的一章，他讲一句话说什么呢？讲一句话，你不能增加，你也不能够删减，如果你增加你删减，神就要从把他的车上把这个人的笨把他除去。
那么既然不能增加，也既然不能够删减，就表明神一切所启示的已经完备，已经完备。那么这个神所启示的已经完备，这是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那么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犹太人有没有好好的去固守它？固守它啊，约珥记里面第一章就讲到一件事，神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他们被损失。怎么样被损失呢？他就讲到说茧虫来吃，他就讲到说男子来吃，就讲到说马杂来吃，马杂来吃。就说这个真理呢交在犹太人的手里，但是一直受损失，那么一直受损失，怎么样损失呢？我们就用两个最显著的例子，一个例子就在第三世纪军师班丁的时候，军师班丁起来，那个时候实行什么呢？政教合一。那么你看到了政教合一，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这个圣洁的真理就被摧毁了，圣洁真理的就被吃光了，圣洁真理的就没有了，就因为政教合一，政治跟宗教混在一块，因为一混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线就没有了，你见面，所以这个分别就不存在了，所以在那一个世代里面，我们就看见圣洁的真理就被吞噬，圣洁的真理就被消灭。那么到了第五世纪，天主教起来，我们又看见一件事，看见一件什么事呢？神说不在乎仪文，乃是在乎灵，这是在罗马书第二章最后一节，不在乎仪文，并不是说不要仪文，乃是在乎灵。什么叫做仪文呢？我们今天呢在做礼拜，我们坐下去，这是仪文，我们站起来，这也是仪文，我们在领圣餐，把这个饼拨开，你一块他一块，这也是仪文，你把这个杯拿起来喝一口，这也是一个仪文，也是一个仪文，你把眼睛闭起来以后就开口开声在那祷告，这也是仪文，那么既然不在乎仪文，不是不是说仪文不必要呢？并不是说仪文不必要，那么既然不是仪文不必要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不在乎仪文是在乎灵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仪文应当从灵里面出来，就是说这个祷告，应当从灵里面的祷告，这一个唱诗应当从灵里面的唱诗，这个敬拜应当从灵的里面来敬拜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这个仪文就有价值，这个仪文就像清香的祭陪到他的跟前。可是我们看见到第五世纪起来以后，看见这个当时人跟神的关系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一套外表的仪式，就变成一套这个外表的样子，所以呢，你就看见了生命的实际就被吃光了，这个生命的实际就被消灭了，所以神交给犹太人的产业，一个世纪起来就把圣洁的真理吃光，在一个世纪起来就把生命的真理就把它吃光，那么神在这里说什么呢？神在这里说万物复兴，就是神借圣先知所说的，就是真理，所以万物复兴就是真理复兴。什么叫做真理复兴呢？弟兄姐妹，真理复兴呢，就是说把那个埋没的真理，把那个损失的真理，再去把它发现出来，再去把它找出来，就叫做真理复兴。就是说真理已经埋没了，你要去把它找出来，真理已经损失了，你一定要把它发现出来，就叫做真理复兴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历史历代这些先贤先圣有没有做这个工作呢？他们做这个工作，做什么工作？他们就找出这个真理，他们就发现出这个真理。那么第十五世纪神兴起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马丁路德。那么马丁路德他把一个真理找出来，他把一个真理把它发现出来。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功德来建立关系， 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用疑问来建立关系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用信心来建立关系。建立关系就是说神一切要给人的享受，我们不是用着功德去向他交换，我们也不是用着疑问去向他交换，我们乃是用着什么来去向他支取呢？我们是用信心来向他支取。所以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在马丁路德呢，就把它发现出来，就把它找出来，就把它找出来。所以今天人跟神之间这个关系建在什么上面呢？建在信。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他去找我，他在墓道，他就是要信，所以要我给他谈谈，因为他今天要走了。所以呢我昨天要到纽约去，可是我想呢这个很要紧，因为这是关系他得救的事情，所以我应当给他谈。那么给他谈的时候呢，他说他希望所信的这位主是一位神性的主啊，他希望所信的这位主而不是在精神上面一个套透的主。这个话很好。我在台北遇见一件事，就是清华大学的这个教务长朱树光先生。有一天呢我在讲道的时候呢，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从童贞里玛利亚降生的，他站起来就走，站起来就走。那么站起来就走呢以后啊，他的太太呢就到回家去，人家讲道讲到半途，你又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为什么缘故人家还没有结束你就走了？他说这一些家伙胡说八道，我就听他们胡说八道。是，那么我在什么胡说八道呢？因为他说我说耶稣是童贞的玛利亚生的，这是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。那么他就走了。那么过了半年以后呢，这个朱教务长呢又跑来找我了，他说吴先生，我要受洗了。我说你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呢？他说我搞通了，搞通。我说你怎么样搞呢？把这个搞给我听听，听听。那么他就说了，他说我那个时候听见你讲啊，耶稣基督从真理玛利亚所生的，我就觉得岂有此理，不科学，不科学。以后呢我就走了，可是以后我越想越不对。为什么不对呢？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也好像你这样生，也好像我这样生，我为什么要信他呢？如果我信一个像你这样的生，像我这样的生，那么你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我何必去信一个人？我今天要信就是信一个神。所以既然他是一个神，他就是超级的神，就是超自然的神，就是超一切的神，这样的我才要相信他。这是朱树光先生，他是给我提的。所以昨天晚上这位朋友他就给我提到一个问题，他所要信是一位神性的主，他所要信并不是一个人性的人，人性一个人性的人。那么既然这位主，我们今天的关系我们是借着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借着信他的恩典。我们现在的信，我给他说我们现在的信是客观，可是有一天要变得主观。你光客观不够，你要变成主观才有用处，主观才有用处。那么什么叫做主观？这个主观就是说要变成你的经历，变成你本来的信你是听来的，你现在的信你是自己经验，这叫做主观。如果说你是听来的，你而不是自己经历来的，你结果只有客观没有主观，那个信靠不住的，那个信有一天会垮的，那个信有一天会站不住的，站不住的。那么这一个先是客观，后是主观，后是主观，先是听来，以后是自己经验。我有一次啊，被一个姐妹带到台大医院去看一个老先生。老先生，那么一个人呢健康，一个人呢日子还长，这个人有骄可傲，一个人呢到了呢已经是身体不行了，已经呢好像来到死亡边缘了，无可骄也无可傲，无可傲。所以呢我给他讲什么，他说是是是是，一直点头一直点头。我给他讲什么，他说是是是，一直点头一直点头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一个给人家传福音的人呢，遇见这一种人呢，真是传得很痛快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直讲他一直是，你一直讲他一直点头，所以当然很痛快。当然最后他给我说什么呢？他说吴先生啊，我信我信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明天就睡受洗，受洗。那么他一讲到受洗呢，后面一个护士呢就拖了，就把我拖了，我就跟他出去。他说吴先生啊，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。我说是的啊，因为我常常在讲台讲道，所以认识我比较多一点。在讲台下听到的，我认识就比较难一点。他说吴先生，我知道你们的受洗不是杀水的，你们的受洗是浸水，是不是？我说是的。他说刚才啊，老教授叫你给他施洗，你知道他什么病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看他好像病很重，因为他的浑身都肿。我们福建人呢、如果这个女人呢、脸肿呢很危险，男人这个脚肿很危险，这个老教授呢，不但脸也肿，脚也肿，就更危险。更危险。那么我说了大三遍，他说你知道他危险就好了。我们的主治医师常常警告我们，如果你要给他呢这个换衣服要慢慢，你不能够一下有心脏一跳就没有病，因为没有命，因为他现在最严重就是心脏病，就心脏病。所以呢你要给他施洗，你把他推到水的里面去，到时候你拉不出来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那么他这么一讲呢，哎呀，我就是谢谢，我说谢谢，好像你告诉我，你不告诉我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因为我想呢，如果把他拿去施洗呢，把他在水池里面拉不出来，明天中央日报一登，我不要传道。为什么不要传道呢？因为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东北大学的校长。张启邦教授，他是东海大学经济系的主任，张启邦教授，大家都东海大学都知道他。那么我如果把他浸死在水池里面，你看我个人的名义不要紧，那个礼拜堂以后谁去做礼拜？谁做礼拜？所以啊，哎呀，我就给他谢谢，他就在喊我了。因为我进去，他说吴先生啊，讲定明天早晨八点钟，我叫我的儿子把我刚出去。你看，我又不能够说，又不敢。如果我说不敢，你叫我信什么呢？叫我信什么呢？以后呢，我就摇着牙根就答应他了，答应他，摇着牙根这个答应他。第二天早晨了，我是在紧张，实在是紧，实在是紧张，因为给这样一个人施洗，你真是紧张。第二天早晨呢，很早我就起来祷告，到了八点钟他来了，他来坐一个计程车来了，他从车子上出来是一个脚先出来，在这个脚再伸出来，只要给他坐在那个地方喘到定，以后再把他扶站起来，扶到站起来的时候再扶两步，给他喘到定，以后再走两步，从礼拜堂门口一直找到礼拜堂，最少的走10几分，20分，他坐在那里。他说吴先生，你的水预备好了吗？我说预备好了。他说预备好就来啊，我就来，来就来。那么我跑到了这个水的里面去，他们把他刚下去，我没有忘记做两句话的祷告，一句话的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再一次给我看见你的荣耀。另外一句话的，主啊，求你因着他的信给他经验你的荣耀，因着他的信经验你的荣耀。以后我就问他张启邦，他说是。我说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他说信。我说你信他在十字架担当你的罪死了不活吗？他说信。我说你既然就信，我就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浸，就把他翻到水的里面去。翻到水的里面去呢，我跟我一个同工王长干弟兄就把他从水的里面拖出来，一拖出来了，我看他笑，会笑就没有事，会笑，因为他的笑，会笑就没有事了，没有他笑，结果呢，我王弟兄把他的脸是水擦干了，他的儿子几个人下去要去干他，他把他的手推开，他说他们问他，因为他东北人，他叫他爹爷，你要做什么？他说你让我自己走上去。他就自己走上去，他没有走回台大医院， 他就走回东海大学，就继续教很多年的书。这是张启芳教授，张启芳教授。那么所以昨天这位弟兄他给我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要一位神性的主，我不要一位人性的主，人性不要一位人性的主。那么今天这位神性的主要客观变成主观，这是在乎信心，在乎信。所以在四五世纪的时候，马丁路德就把它发现出来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用着功德去建立关系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用着仪文去建立关系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借着信心去建立关系。因为借着信心它就让你经历。那么真理的发现，还有真理发现什么呢？你看创世纪28章，雅各呢他做一个梦，今天晚上我要讲长一点，因为爱这里弟兄讲长我也要讲长讲长一点。这个他在这个做一个梦，做一个什么梦呢？做一个很长的梯子，一个天使呢是站在梯下还是站在梯上？梯上。那么站在梯上呢，圣经说什么呢？这个天使上去下来，你看这样讲法对不对？我再说一遍，这个他梦见一个梯，这个天使站在梯上，中文的圣经翻译说他上去下来，你看这个讲法对不对？不对，因为既然在梯上是下来上去，怎么是下去上去下来呢？是不是上？那么既然下来以后为什么上去呢？雅各发现一件事，他在地上找不到居所，找不到居所，神在地上找不到居所，所以雅各就立一个愿，把那个地方叫伯特利。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？伯特利是神居住的所在，就是居住所。所以神既然找不到居所，他要立一个愿，要给神建立一个居所。那么这个伯特利用什么材料呢？他就用把石头就搅油，石头搅油。石头搅油是什么意思呢？伯特利的材料不是石头，伯特利的材料也不是油，伯特利的材料是石头搅油，石头搅油。石头是代表人，油是代表神，对不对？可见的是伯特利是教会，教会的材料不是人，光人不能做教会的材料，也不是神，光神也不能叫做教会的材料。那么必须要怎么样才能做材料？必须要石头有油才能够做伯特利的材料，必须要人的里面有神才能够做伯特利的材料，做教会的材料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真理昨天的条子已经问了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可以做教摸教会的圣工，教会的圣已经问了。所以这个材料一定人的里面有神，他才能够做教会的材料，做教会的材料。这是一个真理又发现出来，又发现出来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呢？你光把真理找出来，你光把真理发现出来，还不叫做真理复兴。那么什么叫做真理复兴呢？你必定要把找出来的真理，要把发现的出来的真理把它行出来，就叫做真理复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光是发现真理不叫做真理复兴，你要把发现的真理把它遵循而后才叫做复兴。可是今天呢，人对神的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在这里用三个人。第一个人呢，就是约雅敬。耶利米的关在监牢的里面，对，以后呢，他怎么样传话呢？他讲了，人把他系在皮卷，以后呢，有人就把这个疲倦拿到这个约雅敬王那里去讲给他听。约雅敬听了以后呢，恼羞成怒，用一把刀把这个疲倦就割破，就扔在火的里面烧。他听神的话，他不怕神的话，这是第一种态度。第二种态度呢，是西底家。到了巴比伦王带大军已经包围城墙的时候呢，这个西底家很紧张，就叫这个耶利米来问，就把他从牢里面提出来，就问他，耶利米，你赶紧说，现在大军已经围城了，已经攻城了，你看我们会怎么样？ 耶利米说什么？你把城门打开，你去对巴比伦王，把你的景象放在他的刀下，你跟你的儿女就能够存活。如果你不把你景象放在他刀下，你跟你的儿女通通都要死亡。那么这个神的话听见没有呢？听见。可是以后他什么结果呢？以后巴比伦王逮到他，在他的跟前杀掉他四个儿子，以后再把他的眼睛挖出来。他听神的道，为什么会落到这种下场呢？他听神的道，为什么会落到这种下场？因为他听神的道，他不行神的道。这是第二种人听到。第三种人呢，就是约哈兰。当时他们配办巴比伦，他们把基大利，把这个巴比伦所设立的省长暗杀了。以后他们害怕，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你把巴比伦省长害杀了，这个巴比伦帝王还能够甘休，那不能够甘休，岂不是要来报复吗？所以他们就准备要逃到埃及，但是没有逃下去以前，就叫耶利米来问。他说：“耶利米，我们今天做了这件事，我们想到这个巴比伦王帝一定不会放过我们，一定会来报复，所以我们就准备要逃到埃及去。你看这一件事可以做不可以做？”耶利米说什么呢？你不要逃下去，你留在这里你就活，你逃下去你就死，你就死。那么结果呢？他说什么呢？他说神哪里有对你这样说？他听神的话，他不信神的话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真理呢已经被发现出来，先贤先圣不知道经过历史历代，把许多的真理一直发现，所以我兄弟相信一件事，圣经里面所隐藏的奥秘已经都发现出来，已经都发现，经过了历史历代都把它发现出来。但是今天发现真理是一个问题，遵循真理又是一个问题。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听见神的道就去行呢？我们听见神的道不怕神的道，我们听见神的道不行神的道，我们听见神的道不信神的道，这怎么叫做真理不行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真理的不行，他说被茧虫吃里，被马达吃里，被蝗虫吃里，我要补还。这是约珥书第二章所说要补还。可是这个补还以下他所说什么？他说圣灵浇灌，圣灵浇灌。那么既然圣灵浇灌，就是神自己要来做这个工作，神自己要来做这个复兴真理的工作，圣灵浇灌要自己做复兴真理工作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圣灵他要有器皿他才能工作，圣灵没有器皿他怎么工作？他要有器皿他才能工作，他没有器皿他怎么工作呢？所以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讲到圣灵他需要什么器皿呢？所以我用民数记第六章这里讲到，他要一种人叫做拿细耳人来做他的器皿，拿细耳来做他的器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拿细耳人有三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第一件事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都不喝。第二件事呢，他留长头发。第三件事呢，他不摸死尸，不摸死尸。那你看哪些人呢？清酒浓酒都不喝。清酒是代表什么呢？酒是代表这个喜乐或者快乐。难道神不要我们快乐吗？我想没有那样意思。因为快乐有两种源头，一种源头是什么？一种源头呢，是从鬼来的，还有一种源头呢，就是从神来的，从神来的。那么今天哪些人一种快乐应当接受，一种快乐应当拒绝？一个哪些人应当拒绝什么快乐？应当拒绝一种从魔鬼来的快乐。魔鬼，那么从魔鬼来的快乐有两种，清酒跟浓酒。一种是什么呢？一种是肉体的，这肉体。你看大卫他就把八十八招来，这是他的快乐，这是从肉体的肉体。那么再有一种是什么呢？一种是世界。什么世界呢？亚干取了耶利哥当面的物，这是世界，这是世界。所以这种快乐我们应当拒绝，应当拒绝。一个哪些人应当接受的是 神的工作。一个马戏人应当拒绝的，就是不要这种肉体放纵肉体的快乐，就是不要的这种世界的快乐。一个马戏人他应当有这样的心智。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拒绝肉体的快乐？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拒绝属世的快乐？我们认定一件事。